弟兄姐妹朋友们，主内平安。很感恩今天是圣诞的主日，就圣诞节刚好在主日里面，不是每年都会有，所以先在这边祝大家圣诞快乐平安，也蒙神的恩典恩惠。我们很感恩圣诞节的期间，我们有许多的跟朋友相聚的一个机会跟安排。当我们要准备跟朋友聚会的话，我们都会好好预备我们自己，包括预备我们的家。如果我们准备要迎接 的客人比较尊贵的话，我们就会更加用心去预备。在苏格兰有位基督徒叫斯雅，他曾经有一次，他在跟他的先生在一个舞会上跟英女王就在舞会上见面，当时聊得很开心。没想到过了舞会过后几天呢，他们接到一个通知，王室的通知，说女王也很想来探望他们，准备到他们家来跟他们一起喝下午茶。这位思雅就非常兴奋，那当然也很用心的做各种的预备，想到女王要到他家里来，他要好好的接待来招待这位君王，所以他事先就把房子打扫整理得非常好。在女王要来的那一天，他还特地到外面去采摘了香花，都是他自己种的香花，在家里都预备好，边预备边心里就很紧张，心里蹦蹦跳，总是想着哇，女王要来。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上帝提醒他，提醒他说，其实主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每天都在经历跟主耶稣的同在，为什么要那么紧张呢？所以他一想，是啊，我天天都跟万王之王都在一起，都在享受跟万王之王的这种美好的一个相交，今天只不过是个女王来访而已，为什么我要那么紧张？所以他整个心情就放松下来。当然那天他还是很尊敬的接待女王，跟女王也有很好的一个相交。但是这个就提醒我们众弟兄姐妹们，提醒我们圣诞节真正的意义。圣诞节我们是要来接待这位拯救神百姓的救主，就是耶稣基督。圣诞节我们也是要来敬拜这位要牧养神子民的一个君王耶稣基督。他谦卑来到这世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是我们的救主，他也是我们生命的主，他更是我们生命的一个君王，他要来牧养我们。所以今天我们同样要带着一个敬畏敬虔的心来朝见他，来敬拜他。这是我们今天要一起来思想的一个主题，所以我下面准备从三个方面我们一起来思想敬拜牧养神子民的君王这个主题。第一方面是神应许赐牧养子民的君王，第二神引导人朝见君王的脚步，第三神悦纳人敬拜君王的奉献。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爱跟你的恩典。两千年前你差遣耶稣基督，你自己的独生爱子，从天上荣华的宝座上谦卑来到这世上，他来了为的是要拯救你的百姓，从罪恶中，从我们人生的苦难中把我们拯救出来。主耶稣来了，他也是要成为我们的君王，成为牧养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个大牧人，我们当敬拜他。所以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就求恩主你借着马太福音2:1-12这段经文，借着当年那些东方的博士所经历的、所见证的、所宣言的，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让我们今天珍惜你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今天也用我们的生命来回应你的恩典。 好好来敬拜这位爱我们并且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基督。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首先我们来思想神应许是牧养子民的君王。我们先来看第四节到第六节这 三节的经文。刚才袁传道帮我们读了 这段经文，我们知道当年有几位从东方来的博士来到耶路撒冷，要找那生下来做犹太人王的，犹太王的在哪里？他们问了，叙利也不知道，所以他就召集了祭司长跟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我们知道，问问题很关键啊。今天在我们的无论在职场，在我们的人生的各种处境当中，知道问什么问题很重要，知道找谁问问题同样很重要。当年希律王一听到有外邦的人要来找犹大王，他心里不安，等会我们会看他为什么不安，但是他心里很清楚，虽然希律不是犹太人，他是以东人，我们知道，但他知道这些外邦人要找的这位犹太人的王指的就是神应许给以色列民的那位弥赛亚，那位救赎主。那既然是神应许给以色列民的这个弥赛亚救赎主，所以他就知道应该是找谁来问，而且他的问题，希律的问题也很直截了当，也很清晰明了，基督当生在何处？他把这犹太人的王跟基督就完全连在一起，基督就是弥赛亚的一个希腊文，最清楚知道神应许的，当然应该就是犹太人的宗教领袖、祭司长跟文士，所以希律在这一件事情上倒是心里很清楚、很明白，他应该找祭司长、找文士来问，基督究竟身在何处？这些祭司长跟文士们头脑同样很清楚，他们马上很清楚、很明白，告诉他们，基督应该就出生在伯利恒，因为这是神很清楚的一个教导。神在旧约里面借着不同的先知，在不同的阶段一再跟以色列民一个应许，他要赐下一个救主，一个弥赛亚，这个救主弥赛亚要出于大卫的后裔。特别在弥迦书五章二节到四节这个地方，我这边就列出两节，二节跟四节，那边更清楚地指出来，伯利恒这个地方就是这位弥赛亚要出现、要出生的。而且在弥迦书这里面，他甚至把弥赛亚来的他的身份、他的使命都告诉了，早早的就告诉了以色列民。所以这些祭司长跟文士他们都很清晰、很清楚，他们回答的也是很对，所以他们就让希律王知道，这位犹太人王就是神应许的基督，他来了，他要在以色列中来掌权，他来了，他要来牧养神的子民。而且这边他弥迦书的最后，大家留意到，他 还指出了他必日渐尊大，直到地极。也就是这位以色列人的王，这位基督，他其实不单单只是要来牧养以色列民，其实是要牧养所有的外民。这是为什么神在这个时候就特地差遣着外邦的这几位博士来耶路撒冷城，要来寻找这位诞生的基督、诞生的弥赛亚。其实神在耶利米书23章4到6节同样也讲了，很清楚的讲了，讲到神要设立一位牧人来牧养以色列民，这是大卫公义的苗裔，他必掌完全。 所以 在这些经文里面就让我们看到，而且很清晰的让我们看到，神很早很早就应许要赐下一位来牧养他子民的一个君王，也就是来的这一位基督，这位弥赛亚，他要做完，他要掌权，他要牧养他的子民。主耶稣自己同样很清楚，在他三年传道的过程中，同样很清楚的跟在他面前的门徒们，跟来到他面前的以色列人，跟他们来讲，他是好牧人，他为人舍命。主耶稣要在被钉十字架之前回应比拉多的问题的时候，同样也跟他讲，跟他确认他就是王。主耶稣说，我为此而生，这位降生的基督就是要做王，就是要掌权。而且他还在回应当中最后还确定提醒我们，凡属真理的人就当听我的话。这是今天神借着这段经文给我们的一个提醒，神应许要赐下一位牧养他子民的君王，这个君王已经来了，就是在2000年之前诞生在我们的中间。在过去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慕道朋友来到我们的中间，包括昨天的布道会，我们真的很感恩，非常的感恩。在跟这些福音朋友分享沟通的过程中，包括昨天我们吃饭过程中的分享过程中，我们经常看到，经常听到这些福音朋友 在分享，他们来到教会之前，来找耶稣基督之前，其实他们都接触过其中其他很多不同的宗教，所以他们经常就在比较，也经常在问，到底基督信仰，到底耶稣基督要给他们什么？他们寻找其他宗教，也许是要去找这个，给他们解决他们的问题，他们的困难。甚至昨天与朋友还分享到，有的宗教甚至说他们可以医治，保证医治你的疾病。但是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到基督信仰的里面，我们要很清楚明白，今天耶稣基督来了，他来是要解决我们人跟神的一个生命的问题，他来是要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他来也是要做我们的主，做我们的王。所以对于福音朋友们，我们要很清晰很清楚明白，我们今天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得到的不是我们自己心里想要的，我们得到的是神要给我们的。因为耶稣基督来是神应许给他的百姓，给他的子民的。那为什么是出于神应许？就像今天我们经常答应给我们的孩子，特别过节的时候答应给他们很多东西，我们答应给我们孩子，我们提供给我们的孩子的，我们知道是我们的孩子自己得不到的，他们自己没办法拿到的，所以需要我们给他们，需要我们提供给他们。今天我们其实也是这样，今天神应许给我们牧养我们的这位君王，因为神知道我们需要一位真正的生命的主，生命的王来牧养我们，这是我们真正的需要。其实对我们弟兄姐妹，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来讲，这同样是给我们一个很大一个提醒。今天我们不单单只是信了耶稣得救了就好，其实今天我们还需要能够在耶稣基督的牧养下面，我们能够活出那种丰盛的生命，这是主耶稣基督来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心意。这也是神在我们信主以后没有把我们马上接回天家的一个心意，他要我们在这世上的日子，我们生命好好能够活出来，活出主给我们的那种丰盛，也能够真正履行他给我们的使命。所以耶稣基督在回应比拉多的话来讲， 他说要听我的话，我们都要知道要去好好听主耶稣基督的话。那什么是听主耶稣基督的话？要听听他的教导，领受他的教导，而且要把他活出来，把他行出来，这才是真正听他的话。所以我们最近这两年，我们特别注重培养我们的出信的这些福音朋友，这些弟兄姐妹们，我们借着门徒训练，借着出信的主日学，借着我们各个团契小组的聚会，我们都邀请他们参加，盼望能够帮助他们生命能够成长，能够培育。其实不单单出信的呀，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需要。这是神今天在这个经文里面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神已经应许赐下牧养他子民的王，今天这个王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今天耶稣基督就在我们的当中，也在我们的生命中，要引导我们能够活出那种他要我们活出的那种丰盛。第二，我们来看神引导人朝见君王的脚步。我们就从第一节到第三节，然后七到十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当年的那个这几位东方博士他们所经历的，他们的经历里边过程中看到其他人的一个回应。我们一起来看看神一直在引导人朝见这位君王的一个脚步。第一节到第三节说，当西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西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第七节开始，当下西律暗暗地招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欢喜。我们不知道这几位博士，从东方来的博士，他们是怎么样知道有犹太人之王已经诞生了。这几位博士从东方来，应该主要是从巴比伦那个地方来，或许他们是因为从被掳到巴比伦的但尼里跟其他很多的先知，从他们的分享，从他们的教导，从他们宣告当中他们得知的。或许这几位东方的博士，他们是从犹太人对这位弥赛亚的一个热切的盼望当中，因为许多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到外邦的地方，犹太人的心中一直在急切的盼望着这位弥赛亚，神所应许的弥赛亚的来临。他们从之中得来的，有可能或许是神直接很清楚的启示给这几位外邦的博士，都有可能，我们不知道，圣经没有讲。因为我们到十二章十二节，我们知道当年耶和华神都可以直接在梦中指示这几位博士不要回去见西律王，所以神同样可以很清楚的在梦中指示他们，犹太人之王已经诞生了。无论怎么样，这几位博士一得到这个来自于神的启示，这个指导，他们马上就出发，一路走到耶路撒冷，而且见人就问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他们也很清楚明白他们找这位王的一个目的，他说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对这几位东方博士的问题，西律王是怎么一个回应呢？西律王听见了 就心里不安。他为什么心里会不安？他担心的就他的王位不保，他担心的是他自己的利益。我们知道，从历史记载知道，西律王是一个心里嫉妒心很强的人，也是一个很残暴的一个人。他甚至把他的自己亲生儿子都杀掉，把他的妻子都杀掉，就是猜疑，就是担心。所以今天一听说有一位犹太人之王要来了，已经出生了，已经诞生了，他心里就不安。他在跟博士们的对话讲，他说他请博士们去好好找这小孩子，找到了就来报信，他也好去拜他。他真的想要去拜这位新生王吗？我们知道当然不是，他只是想了解明白这个新生王在哪里，他好要去除灭他，要去杀他。所以到了二章十六节，后来博士就派兵把伯利恒世界里面两岁以内的孩子全部杀掉。这是西律王他的反应，他的回应。他为了他自己的利益，为了保他的王位，他竟然想要把这个生下来做犹太人王的这个神所应许的基督弥赛亚要把他除灭掉。当然他不可能除灭掉基督，后来是他自己反而死了。弟兄姐妹们，西律这个表现对我们都是一个提醒。我们再来看看祭司长跟文士，祭司长跟文士也听到了这个外邦博士来的信息，犹太人之王已经诞生了。他们知不知道犹太人王应该在哪里？他们当然知道，但是他们怎么回应？当年博士们去找去朝拜朝见这位新生王，他们有没有跟着去？没有。可以说他们对这个诞生的新生王是完全的无动于衷，完全的冷漠。虽然他们的头脑里面他们知道神应许弥赛亚基督要降临，今天神已经差遣外邦人把这个信息都传到他们的面前了，甚至他们都清楚知道这新生王应该在哪里，但是他们待在耶路撒冷一动不动。百姓，犹太百姓的回应也是只是心里不安。他们为什么心里不安？因为西律王听见心里不安，他们跟着就不安。他们知道西律王的为人，他们知道不安的西律王会做出一些事情，会导致他们遭遇一些的灾难。他们眼睛看的是眼前的这世上的东西，虽然他们心里也是热切要期盼着这个弥赛亚来解救他们，来拯救他们，但是当新生王已经来了之后，他们坐在那里也是不动。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头脑里有很多对圣经的知识，我们都明白很多的真理，甚至当福音朋友来到我们的中间的时候，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可以跟他们做很多的解释，很多的说明，跟他们传福音，告诉他们怎么样去找到耶稣。但是想想我们的生命，想想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跟着这些福音朋友一起去寻找耶稣，一起去经历耶稣？还是我们给他指一个方向，我们就坐在这边，我们仍然一动不动？耶稣刚才谈到，耶稣是我们的君王，是我们的生命的主，是要牧养我们的。那我们的生命有没有跟着来到耶稣的面前？就像那一些 东方的博士一样。那些东方的博士，他们一听到，一得到神给他们的启示，给他们的引导，一看到东方，在东方看到那颗星，知道犹太人之王已经诞生了，他们马上出发，长途跋涉来到耶路撒冷，要来寻找这一位新生的王。其实这些东方的博士是凭着很大的一个信心的，他们只是在东方看到那个星，只是知道新生王诞生了，他们不知道新生王在哪里，他们不知道他们来到以色列，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能不能受到犹太人的一个接待，他们不知道路上会遭遇什么样的分享，他们都不知道。但他们就看到那个，他们就马上动身，马上来，而且从经文里面我们都看到，其实他们不需要到耶路撒冷来问希律王，不需要来问那些祭司长跟文士，其实他们同样可以找到这新生王，是不是？因为最后是那颗星突然出现，把他们直接的引到了新生王耶稣所住的地方，所住的房子。那颗星很显然是出自于神的引导。那颗星我们不可能从天文的现象来做一个解释。虽然很多人绞尽脑汁想要去用天文现象来做解释，他们显出了可能是土星跟这个木星，这个土星跟木星的一个汇合，在轨迹汇合的时候可能出现的天象，可能是彗星扫过出现的天象，可能是一颗新星刚刚爆炸出现的天象。但是那颗星竟然能够在他们的前头行，而且行到一个屋子的上面就停下来，那显然不是天象能够解决的，这是神给他们的一个引导。但他们仍然是凭着那信心，他们就走，他们也就能够真正经历到神给他们的一个引导。那既然这些博士他不需要去问犹太人，其实神都可以把他们引导到耶稣所住的地方，那为什么神还要让他们大费周折去耶路撒冷城去问希律王，又等希律王去召集祭司长文士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其实神很确定的会让这些这是东方的博士能够找到新生王耶稣基督，但是神其实在他们寻找的过程中也给他们一个使命，要把这个信息带到以色列人当中。这些东方的博士们，他们就依照神的引导，他们就一路走一路问，因为我相信他们不会一走到耶路撒冷才来问这新生王在哪里，他们一路找就 一路走就一直在寻找，一直在询问，询问这一位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弟兄姐妹们，今天神为什么把一些福音朋友带到我们的面前？其实神直接可以引领这些福音朋友让他们接受耶稣信主的，可以的。神也不一定带到你的面前，带到我的面前，他可以借着很多其他的人来引领他们信主。今天把神带到这些福音朋友，把这些福音朋友带到我们的面前，神要我们的生命同样一起来经历遇见这位新生王，这位我们生命的主，这位牧养我们的君王耶稣基督的这历程当中。最近国会堂来了很多新朋友，大家都注意到，无论在我们的小组聚会里面，在我们主日崇拜里面，包括昨天我们的布道会里面， 神都一再引领一些的人来到我们的中间。神在引导他们，这些福音朋友引导他们来朝见耶稣，来遇见耶稣的脚步。我们也很感恩的看到，过去我们中间有很多很多 一个接着一个这些福音朋友信主，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我们真的很感恩，因为神也的确在引导他们的脚步，能够认识耶稣的脚步。但我今天也很想提醒我们众弟兄姐妹们，神在这个过程中也在引导我们朝见这位君王的脚步，因为神要我们同样进入这个福音的使命，神要我们的生命同样能够委身投入在这当中。昨天的圣诞节布道会，我真的心里非常的感恩。昨天收拾完回去，我两点多才离开教会回家，一路上我就心里一路的感谢神，赞美神。昨天布道会是我们疫情以来第一次实体的布道会，看到这么多弟兄姐妹一起来参与，一起委身参与，一起同心祷告，一起去邀请福音朋友。我知道每一个福音朋友来到我们的中间，出于神的恩典，神的引导，也是背后有很多弟兄姐妹花了很多时间去跟进，去关心，去提醒，去鼓励他们来的。我们不单单邀请福音朋友来到中间，我们昨天也那么多弟兄姐妹一起同心在服侍，无论诗歌敬拜、诗班的建师、我们的诗事、我们的迎新、我们的行政的帮忙，特别是那个厨房里那么多的弟兄姐妹都在同心在预备，他们不是昨天才预备，他们早早的都已经在筹备筹划。昨天还是一大早八点半我一开门他们就开始进来，做到昨天下午一点多两点才走。那么多弟兄姐妹的委身在参与，这都是神给我们一个恩典，给我们一个机会，恩典的机会，引导我们来朝见这位君王，这位主耶稣基督。那我们在这过程中看到神的作为，看到神的恩典，在这过程中其实我们生命同样得到造就。因为今天我们要来敬拜，要朝见，要敬拜这位君王，所以第三点我们一起来思想，就是神悦纳人敬拜君王的分享。第二节的时候，那些 外班的这博士，东方的博士来寻找这位生下来做犹太人王的，他们目的讲得很清楚，他说我们特来拜他，他们找了为的就要来拜他。所以当 那一颗心，东方看见的那一颗心引导他们找到了耶稣跟他母亲所住的房子的地方的时候，他们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俯伏拜那小孩子。大家可能都留意到，细心的弟兄姐妹都留意到，当耶稣跟他母亲出现的时候，总是他耶稣在前面，玛利亚在后面。这些博士拜他不会去拜玛利亚，他只会拜耶稣，因为他们心里很清楚，这个小孩子，这个新生的婴孩才是他们要敬拜的对象，因为这新生的婴孩就是主耶稣基督，就是神应许赐下来的一个君王。所以他们见到小孩子就俯伏敬拜着小孩子，当然他没有空手来朝拜这位新生王，他们带着黄金、乳香、没药作为礼物来献给他。其实神不欠这个礼物，不欠他们带礼物到他面前， 但他们预备的礼物表达的是他们的一个心。弟兄姐妹们，今天也是这样，今天同样神看重的是我们带到他面前的那颗心。黄金、乳香、没药，当然在当初是非常贵重的，那是 用来献给以前在那个时代献给君王的时候经常要用的这个礼物。在以赛亚书、在诗篇那边 都提到献给君王的礼物里面都会包括黄金、乳香、没药。当然敬拜神、献祭给神的当中，敬拜神的、献殿的、献祭的里面也都包含黄金、乳香、没药，他们都很贵重，神也都悦纳人带一个敬畏敬虔的心带到他面前的。弟兄姐妹们，今天神同样悦纳我们敬拜君王所给的一个奉献，那我们就要好好想想，我们今天带什么到神的面前。对于福音朋友来讲，我相信神不会要求他们带着奉献来教会来寻找着信仰，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收奉献的时候，我们都会提醒我们明白奉献的意义，我们才来奉献给教会。因为曾经有一份福音朋友跟我问我，他说他想奉献金钱给教会行不行，神引导福音朋友到教会来，其实他们能够给神的就是他们那一颗渴慕的心，那颗寻求的心，神悦纳他们那颗心，他们愿意渴慕，愿意来寻找这位神，神就会让他们寻见。其实神是更大的恩典跟赐福都要给他们。那么对于我们众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带着什么来敬拜我们的神？每个主日我们都来朝见我们的神，我们带着什么来到神的宝座面前？带着什么来敬拜，来朝见我们的神？求主借着这提醒我们，也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真正能够活出这种敬拜的生命。其实敬拜神是一种生命，就像当年那一些东方的博士，他们不是见到婴孩耶稣，见到 这个耶稣在房子里面见到耶稣以后下拜，那时候才真正在敬拜这位新生王。他们其实从出发的时候，从他们本地出发要来寻找这新生王的时候，他们已经在预备他们那种敬拜的生命。他们一路寻找的时候，也一路在预备他们这敬拜的生命。今天我们也是，今天我们敬拜我们的神，不是我们在主日崇拜开始的时候，我们唱诗的时候，我们才在进入这敬拜。我们来教会之前，我们就在敬拜，就预备我们的心，预备我们的生命来敬拜。我们崇拜开始之前，崇拜结束之后，我们都是在带着一个敬拜的生命，在彼此的互动，彼此的宣教。我们的敬拜甚至也不是单单在主日，在礼拜天的时候，我们敬拜生命是在每天的日子里面。我们的敬拜生命就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每天的生活就在我们的职场，就在我们教会的各种的服事里面。在圣经里面，服事这个词里面都有敬拜的意义 在里面。我们都很熟悉罗马书十二章一节，将我们的心身体向上当作活祭，是神可喜悦的，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那侍奉其实也是有敬拜的意义在里面，我们今天的服事也都是带着敬拜来服事。无论我们 一开始准备要参与服事，我们就带着敬拜 来参与服事过程中，我们同样带着敬拜专心来服事。服事之后，我们把荣耀归给神，也是带着敬拜来服事。这是神今天所悦纳的，这是今天神今天所喜悦的，所要求于我们的。神所看重的是我们那个心。求主帮助我们，借着今天这段的经文，让我们一起来敬拜牧养神指明的这君王。等会这个敬拜小组要带领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起来崇拜。所以现在我们请弟兄姐妹一起起立，我们预备借着这诗歌起来崇拜，我们来敬拜我们的主，也特别预备我们的心，我们一起来敬拜这位牧养我们这个君王。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荣耀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愿意谦卑来到这世上，你来寻找来拯救在罪恶中在苦难中的你的子民。今天你也是我们，你也是神天父应许给我们这个君王，要来牧养我们生命，要赐给我们丰盛生命的这个君王。求恩主你来预备我们众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在诗歌的敬拜当中，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都能够活出这敬拜的生命，带着感恩的一个心来颂赞你的恩典，也能够来回应你的恩典。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